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这个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波兰王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给予了贵族过大的权力，比如议会中的一票否决权吗？这个波兰衰落的主要原因确实有一部分是你说的这个啊，国王给贵族分权，贵族能组成一个议会，对国王议案有一票否决权啊，打仗也是国王求着贵族出兵出阵。但是呢这个原因并不是全部啊，在中世纪这么干的国家一抓一大把啊，都是贵族分走国王的权利，是吧？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波兰当时出了一个好大喜功的国王，就是那个齐格蒙特三世啊，他特别喜欢为了虚名而打仗，人家打仗是为了抢地盘，是吧？他打仗是为了抢名啊。他在位期间前前后后算上内乱，一共打了8场大仗啊，把波兰的国力都打空了，这才让波兰成了软柿子，谁来都能捏一把。Peter Go 5378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商杰罗对佛教在印度的衰败起了多大的作用啊？是否在商杰罗开始进行婆罗门教与佛教的辩论之前，佛教就已经在印度日薄西山了？你说的没问题啊，这个商杰罗确实也就起到一个最后一击的作用，那时候佛教早就已经不行了，所以说不是商杰罗也得是别人来，是吧？换谁来都一样。商杰罗更大的作用呢，还是他完善了婆罗门教这一套教义啊，把婆罗门教体系化，是吧？佛教的衰微跟他的关系没那么大。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左轮手枪在一战战场上流行吗？为什么到了二战时期，影视作品显示科尔特 M1911 和鲁格 P08 这种半自动手枪才是士兵普遍装备的手枪，而不是左轮呢？一战的时候啊，左轮手枪还勉强能算流行啊，但是已经有很多半自动手枪投入使用了，那时候半自动手枪已经很成熟了。你后面说的那个科尔特1911就是在一战里出的名啊。至于半自动手枪取代左轮这个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啊，最主要就是它的弹容量足够大，你一个半自动手枪最次也是10发或者8发一个弹夹，对吧？后面都是10几20发一个啊。这个左轮手枪普遍都是6发一个转轮，火力持续性跟不上，而且半自动手枪它是密封结构，能更好的发挥火药的威力，对吧？打出去的子弹威力也普遍比左轮大，所以说进到20世纪以后，基本上半自动手枪就开始替代左轮了。会员朋友爱丽丝提问，请问基督教为什么可以在10世纪左右征服所有的欧洲宗教，并且征服了波罗的海，除了立陶宛之外的所有国家？为什么立陶宛没有被征服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没有能够把东正教扩张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基督教征服欧洲这个事儿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很多回了，是吧？在罗马帝国崩溃，尤其是西罗马帝国快速瓦解以后，基督教是西欧最大的势力，世俗政权都是一盘散沙，是吧？大家都得靠宗教来维系关系，这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所以就轮到他了。而且基督教呢是一神教啊，排他性很强，对吧？再加上他在中世纪都是政教合一啊，那些个诸侯国王都信这个东西，人的统治合法性有一部分都来源于宗教。至于你问这个立陶宛啊，我在这儿呢得纠正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天主教传到立陶宛了，而且立陶宛上层最后也确实都皈依天主教了，只是说时间上比较晚，要到15甚至16世纪才完成。至于拜占庭帝国为啥没有把东正教扩张到波罗的海，是吧？因为人拜占庭扩张就没往那边去啊，它主要就是围绕地中海东边保加利亚那块为主啊，升到再往北的波兰。这个老朋友徐同学又来了啊，看元末历史，朱元璋算是摘桃子吗？在脱脱在剿灭芝麻里后，围攻张士诚时被临阵罢帅，上演元代版金牌赵岳飞，后面阔阔铁木尔和伯罗持续内耗。而且在查罕帖木儿死前，朱元璋始终都和他保持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也没有打出反元大旗，感觉元代就是死于自己内耗。老朱前期没啥作用，在群雄里也不突出，后期就是北伐那一下，您是怎么认为的呢？而且当时汉人反扑已经成定势，不然谁打赢都是个汉人新王朝，名粉所谓的再造华夏更是吹上天了吧。你这个观点啊，我只能说前半段算是对的啊，这个朱元璋的战略就是从来不明确立场，天天摘人桃子，谁好打就打谁，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势力做大了再去灭元。你说元朝死于自己内耗也有一定道理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朱元璋你要是说他没用啊，那这就是扯淡了，是吧？咱们别的不说，他能把陈友谅灭了，能力肯定是有的，对吧？他后面打张士诚还有北伐都不如他灭陈友谅重要。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啊，确实是如此啊，人蒙古人不在乎这个东西，中原坐不稳了就不要了，对吧？退回漠北继续当自己的大汗。这里还得说一句啊，这明朝在制度上基本是照搬的原啊，那时候哪知道宋制是什么呀，是吧？撑死了就是学个皮，学不到里子，大家能搞懂的就是原制怎么玩，是吧？所以要说再造华夏那确实扯淡啊，明骨子里用的还是原的那一套。会员朋友 USERID 后面都是英文提问啊，神道碑上写的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对人物传记的补充，比如狄青在宋史中并未记载他有获得爵位，但是在他的墓志铭文中写他受封为天水郡开国公，是否可以认为是宋史的记录不完整？还有赵宋的封爵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某郡开国公，比如岳飞的武昌郡开国公啊，但很多受封者和开国根本无关。先说第一个啊，不只是神道碑，像是这个出土的墓志啊，还有一些修建寺庙的功德碑，都能用来给一些历史事件做补充。至于你说宋史记录不完整，这是肯定的，对吧？你只要是后朝修前朝史的，不可能说是事无巨细，什么都往上写，对吧？史料肯定是有缺漏，必定是不完整的。最后你问这个开国公，这个跟咱们现代人理解的开国没关系啊，最早是东晋创建的开国公这一套。啊，开国公和国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国公是实封，是有封邑的，原本的五等爵就是虚衔。等到了唐朝，这个公爵分为三等啊，国公、郡公、县公啊。从贞观年以后，郡公和县公都带开国两个字，然后宋朝沿用了这套制式，所以说跟咱们现代汉语里的开国不是一个意思。会员朋友 ADD 开头2766结尾提问，想请教一下古代军服的问题啊，如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么多政权互相打仗，如果阵型乱了，怎么分别出是自己人？想分辨的话是有两个方式的啊，一个呢是靠衣服，古代极少见到两边穿一样军服的啊，你都是官军，来自不同地方，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方式呢，还是认军旗啊，得能认己方的旗，看到旗子了，那么附近肯定就都是友军，而且大头兵基本上不用认，这个长官会认就行了，是吧？像什么五长、百夫长，你会认了，下面的人上战场都是跟着你打的。而且说实话，一旦打仗的时候，一方阵型乱了，那基本就离溃退不远了，是吧？这种混战在冷兵器打仗的时候也是大忌讳，真杀红眼了就乱打，误伤友军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